信心，有盼望，能够爱。那第十二章讲到的是盼望，哦，那所以他的在他的这一这个盼望里面呢，哈，他有告诉我们许多我们所需要理解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目标，或者是说我们都应该有一个盼望。你去飞机场啊，哈，问那些旅客，你说你要去哪里？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跟你讲说我不知道，对不对？那你知道我们的人生，我们现在正在一个旅程中吗？不管你愿不愿意，哦，其实这个旅程都已经开始了，而且有一天它会结束。哦，所以那在希伯来书，这是一本属天的书。那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他 把这个一切的事情呢，哈，他都赋予了他属天的这个价值。所以哦，就是最后就告诉我们，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因为希伯来书里面讲了非常多地上的事情，什么叫地上的事情？他就讲了很多，我们为什么要来礼拜？那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所能够看到的礼拜，就是那个教堂。哦，那或许你也可以这样想，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想要告诉你，你在这教会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基本上是跟天国有关。而且他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在我们所面临的每一件事情里面，都跟我们基督的生命有关系。你可能会碰到人的臭脸，你可能会碰到一个没有办法接受的境况，你可能会碰到一个非常大的难处。那这一些的困难，这一些不容易的事情，你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学习像希伯来的作者这样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预备、神所安排，与我的永生有份。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得着了一个叫什么？永生。所以呢，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永生。认识神，认识神，认识神就是永生。所以告诉我们，永生不只是未来有一个东西叫做永生，告诉我们也不是跟我们讲说永生就是活得很久啊，不是，在永恒里面完全没有时间的概念，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永生是跟你的生活的质量有关，跟你的信心的质量有关系。每一件事情发在我们的面前，就看你怎么看了，你是被害者，还是你是一个蒙恩的人，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意思并不是告诉你说，我们所谓的信心就是一种工具，这个工具一定要得到我所要盼望的事情。他所谓的信心可能跟这个也不一样。好，那我今天我们会稍晚我们会再提到。那人生的目标啊，其实是短暂的，但是还有比人生目标更重要的，叫做什么？永恒的盼望。我从小在教会当中长大，我自己也是，常常我们以为我们的信仰就是有一位能帮助我的神，他是那一位有求必应的神。可是随着我们年事的渐长，我们真的发现常常，其实我跟你讲，你看那个诗篇里面呢，哇，太多了。所以我发现呢，不只是我这样，所有的有信仰的人都常常在问一件事情：为什么你不听我的？为什么你不照我的应允我？可是刚刚我们不是讲吗？我们的信仰是要求那个看不见的，可是我们祷告都是要求那个看得见的。这不是也有点奇怪吗？哦，他这是因为哥林多后书这里说，他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那这个所见的跟不见的差异在哪里？ 所见的都会过去，那不见的才能够到永远。哦，那可是也有一种盼望，就是其实我们看见许多别的信仰，或者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也有一些不真实的部分。我跟你讲，真的，我们的信仰，牧师林牧师，你们认识吗？哈，那牧师说，人家问他说，你信仰的成分有多少？因为有人在讲一件数字啊，就讲到说，我以前是半信半疑，就50%/50%，现在呢，我约略应该可以80%/20%。牧师说真的吗？我自己认为我自己也是20%/80%耶。所以我们的信仰常常会需要经过什么？你真的是需要，我们需要不断的被调整，才能够知道啊，我们真的到底有你里面存着有多少个percent的信。你知道错误的信仰啊，哈！你看我们看到那个回教徒啊，哈！真的，你只要我们在飞机场或者你在外面的机场，你真的看得到回教徒，他时间到了就毯子一铺就跪在那边。然后他们有斋戒月的时候，哦，像麦加，这是麦加，你看全地的人，哦，因为他们认为去麦加朝圣一次，哈，比自己祷告能够成长。增加八万倍的功效，所以每一个回教徒毕生都要去，连同没有腿的爬都要爬去，哦，那所以啊，哦，可是问题是他们真的很认真呢。那我们连同一个用餐前的祷告，有时候都顺便摸一摸这个摸一摸那个就祷告完了。好，哦，那哪一个教会可以宣告说我们教会要禁食一个月？应该大家都跑光了，对不对？人家禁食一个月，而且斋戒月嘛，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就不能吃了，还不能喝水，然后要到太阳下山了以后才能够吃饭跟喝水。可这么认真的信仰，到那一日居然发现他们信错了。那真的是非常的，真的是非常的不值，哦，那花了那么大的精神。而我们基督的信仰，其实基督的信仰，我们在教会的5至7要里面告诉我们，那基督信仰的真谛。那基督是什么？基督是先知、祭司、君王。哦，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基督的生命。所以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基督是官衔，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基督的生命，在永恒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好，那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其实基督徒原文的意思是小基督，就是他是基督，但是还不完全。那所以哈，这个在我们5至7要里面说，基督徒是一群特殊的门徒，是要跟随耶稣，学习耶稣，然后呢长成基督，满有基督什么身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的每一天，神允许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每一天，都为的是要使我们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哈，最终这个信仰，当然你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很多不同的人，有来聚会的，有一个信仰的，还是你只是信耶稣的，或者是你真实的是要信耶稣，为了是要得基督的。哎，在教会里面，因着很多人来的目的不一样，所以信仰很多的不同。所以啊，你信仰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结果。然后我们如果来到这里，为什么我们教会叫什么名字？何善那，然后呢？然后呢？基督教会，也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是一群学基督的人在这里的。 好，然后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基督的话，我们就会喜爱，并且我们会学习让主做工，好，然后以生命荣耀为目的，是要天上的而不是要地上的。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之前牧师有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个也是你所要的，那这样子的话，你的生命应该会有不一样。因为你本来从天领受的，你是一个君王的生命，你是一个祭司，你是一个先知。先知不是一天到晚对人家讲预言啊，先知是读，是要告诉人家神的话，所以你要喜欢读上帝的话，然后你告诉别人神的话，然后祭司是你常常为人家祷告，然后君王是我们在这里，你知道所有的祷告的最高级，就是我们诉说，我们你所有的诗篇都是这样，我们宣告我们所认识的神，然后讲说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然后呢得到启示以后，我们宣告上帝的旨意，宣告是一个基督徒的君王在这个世界上面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宣告是我们有了基督的心，我们宣告上帝的旨意可以运行。哦，然后呢，所以哦，基本上面来讲，我们最重要的生活的表现，真实的就是你要721听过吧，对不对？那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生我们重要的目标七分，不是做别的宗教性的活动，70%是要坐在你的生命里面。什么叫做坐在我生命里面？其实我跟你讲，如果你每天在家里面做生命的话，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也永远不可能说有一天在家里面突然想通了，哎，我们来操练一下这个谦卑的生命，好吗？听起来很好，对不对？但是不可能嘛，你没有被人家气，你怎么知道你谦不谦卑，对不对？然后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在意彼此相爱，但是要有一个触发点，那个就是我们要一起同工，在教会里面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在教会里面做的每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心是对的，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永恒的价值。可是这个事情能不能做成功，那不在上帝的眼中。因为你要从这个721的角度来看，好，我们这样讲吧，有些教会，很多教会是以建堂为信仰的标的，偏偏我们教会在这个方面很感谢神，所以我们也有建堂啊，但是问题是我们堂也没建起来啊，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的奉献，好，我们为教会说，我跟你讲，我们虽然没有建堂哦，可是我们迁堂这样搬来搬去，我觉得比建堂还辛苦。然后搬来搬去哦，你就看见弟兄姐妹大家没有怨言哦，啊，大家各自的摆上，然后虽然有意见不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彼此相爱。因为在教会中是一个有容错地方的，在教会当中我们讲的不是道理，我们讲的是爱。因为教会神儿子在这里掌权，不只是耶稣在这里掌权，是我们每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在这里掌权。然后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碰见任何的困难，碰见不可爱的，我们回过头，我们不是要求他改善，我们乃是回过头要求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够厚实，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能量不够，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让他改变。在教会当中永远不是去指责人，在教会当中我们不是用教导的，我们在教会当中讲究的是榜样。所以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在教会当中你讲再多的话，其实你需要做的是一个榜样。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盼望，讲到希伯来书12章，如果照着我所发给大家的讲义，其实我把它分成4段。好， 那我们怎么样来才能够得着神所要给我们的盼望呢？时时专眼、仰望，并且思想耶稣。然后第二段讲到说，在神的管教中，我们领受教导，然后蒙受主爱。然后第三段讲到说，在持续积极的追求中，谨慎的持守，因为会掉嘛，所以要持守。然后第四个，我们持定一个荣耀的意向，然后我们奔跑不停歇。所以为了 要让大家能够比较容易一点呢，我们先讲第四段。好，就讲到说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好，那一开始我们就讲到圣经里面讲到说有一个西乃山，有一个锡安山。好，西乃山圣经讲到说，你们原不是来到能摸的山，这个山是能摸的，然后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这是讲到的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带领以色列人，然后这一群以前在埃及地做奴隶的，当他们到达西乃山，神率着千万的使者降临在那边，颁布他的旨意，然后宣告神的帐幕要在人间。所以那一天我们不仅只是在字面里面看到说有什么，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应该，你要构思这一个画面，这是个非常有画面的，然后这个山大大的震动，而且还有音响，然后还有气氛，完全不一样，因为神来了。所以其实是让那，所以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什么，害怕。那摩西他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所以我们在信仰里面，若是你尊师才能重道，你要是在圣经里面，你看到在诗篇里面有好多地方讲到，他说愿以色列家、愿亚伦家，还有第三个就是愿敬畏神的。所以这也代表我们生命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叫做以色列家。然后接续，我们明了这个信仰的可贵，所以我们愿意来服侍他，所以就变成亚伦家。然后但是即便是不管你是被拣选的服侍神的，最后你必须要敬畏神。如果我们对神不敬畏，你就不会尊重他的话语啊，你不会在你需要选择的时候，你还是选择你愿意做的事情做。但是如果你真的敬畏他，你就不敢这样做，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其实西乃山告诉我们是一个，它是虽然是在地上的，是能摸的，但是它怎么样，极其的可怕。好，然后那讲到锡安山，他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这锡安山是什么？是永生神的城邑，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他在这里讲了很多，你看他每一次讲到这些的词的时候，后面都有一个非常大的画面。他讲到天使，他讲千万的天使，他讲说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 听不懂哦。这什么意思？你知道这个意思啊，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全世界全宇宙从今而后所有的基督徒都在那里聚会的聚会。他讲说总会聚会都在那里的聚会，所以在这个新的耶路撒冷里面，是我们大家都会在那里的聚会。那讲到说有这个有审判的神，然后就讲到有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审判不是来责罚我们，常常所以以赛亚书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考试其实都是为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完全。所以每一次神的审判都只是照明我们里面的幽暗而已。所以如果当时在这有审判众人的神，我跟你讲，基督徒在那边，我们是等候要得着奖赏。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被神成全了。然后讲到说新约中的中保， 耶稣，然后就讲到他所洒的血，然后他后面就形容说这个血是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加的美好。那这个讲到的是属天的耶路撒冷，是未来要得到的。那这里讲到的是锡安，这个西乃山跟锡安山，我告诉你，讲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你说，我们的神从这个时间里面，他呼召了一群人，然后这一群人将来会要到新耶路撒冷，而这个在时间中永恒以后就没有时间了，时间是在这个时候才有的，然后所以接着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就讲到说这一座城，他说这十一章里面讲到很多信心的榜样，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个城有一个特色，这个城有神的同在，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然未得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情，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所以那一些因着信心，有一些人得到美好的见证，有一些人没有得到美好的见证，他们被鞭打，他们因着信仰的问题，信仰的缘故，他们殉道，好像没有得着他们所应该要得的，但是这一些人都在永恒里面，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他与我们将一同在神的面前歌颂赞美他美好的作为，美好的计划。那所以这个十二章讲到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就讲到第一次在西乃山的时候，神震动，在大地震中来到这个世界。那也讲到说，第二次神再来的时候，也将会有地震。然后我再一次，二十七节说，我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二十八节以后，这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们竟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愿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二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既得了，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叫什么不能震动的国，所以我们就需要做这个，我们要需要感恩，我们需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然后讲到最后，所以最后一节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他说以后有一天，我们所有所建筑的，你不管你是建造事业，你是建造家庭，你是建造你个人的生命，有一天在神的面前都要被火焚烧。焚烧的缘故是要来试试看，那你到底这个东西坚固不坚固。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若被试验，就比金金还宝贵。所以不用等那一天才要被试炼。我不只听过一个，我听过好几个神的仆人，他们做见证说，他们做梦，说做梦或者有异象，他们到神的面前，然后他看见有人带了好多的文件，然后有人背了很多的东西在神的面前，然后告诉上帝说，我为你干了多大的事业，这些是我的报告，我的成果。但是神只是手挥一挥，就有火出来烧掉了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就他在后面排队啊，吓得要死啊！他说，这些人都是我所认识的，他们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大的服事，他们在教会当中，教会界当中是有那么多那么多做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我要比起来好像根本做没有什么，他们都 被火焚烧，一文不值。那我呢？于是好多人就是在这样子的恐惧里面突然吓醒了。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到底我们建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做的事情是出于信吗？是出于爱吗？啊，这样子的服事，在神的眼中存留到永恒。只有这些才会存留。所以我们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应该要感恩。我们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个侍奉啊，特别的字不是指的我们一般的侍奉，而他这个字特别的讲的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所以我真实的说，我们真的是来教会是一个基督徒必须做的事情，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我们要用照着神所喜悦的，神喜悦我们在这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好，那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这个不能震动国的应许，所以我们毕生我们就是要让这个不能震动啊，真实的不能震动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表现出来。所以神允许很多的震动临到我们，让这些事情呢，震震看到底会不会动，因为会动的话就不能到永生，到永恒嘛。所以神期待我们的是在他的家中被建造，然后这个建造的结果可以到永恒，所以就会允许很多的震动临到我们。好，那在这个希伯来书的十一章里面，那神为什么讲说亚伯拉罕因着信，然后讲说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先，对不对？那他到底是怎么信的呢？他的信跟我们的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那按着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你知道这里有一个重点在于是说，他要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叫什么？这叫做不知道往哪里去的信。然后他因着信就在他所应许的地方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那因为怎么样？他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好，那这里讲到的是说，亚伯拉罕的信之所以被神所称许，是因为他不是有个东西说，神你要垂听我这个祷告，你要为我做成这件事情让我可以信啊，不，他信的是神，他信的是他有了神他就有一切，他信这一位给他应许的神他必要做成。那至于做最后你要做成的那件事情，你有你的方法，那我一定都尊重。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神常常允许一些事情是我们所不能够承受的。那为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真的是常常能够在借着这一些可能够看见的，让我们能够得着那个不能看见的。所以他讲到第十一节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是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就是常常在我们的信的过程里面，其实明明看起来是不可能，可是我们因着信我们相信人有可能，这叫做那看不见的信。不是去找原因，不是去找到一个可能的依据，而是我相信上帝怎么说他要怎么做。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你常常会碰到许多的困难，就像是一个船他走到很多的礁石那个地方，他可以一天到晚祷告说，主啊你把这个礁石挪开，主啊你把那个礁石挪过去一点。所以如果你每一次的祷告，你基督徒的生活 再是几十年都是求这个挪开，求那个改变，你一生就来忙这个事情。神要的是什么呢？神要的是我们在他的里面的生命能够更丰富。所以不是这个教室挪开，那个教室移旁边一点，而是我们的生命更丰富了以后，我们就航行在恩典的海上，我们跨越过，我们航行在一个信心里面，我们跨越过风浪。海里面的礁石有没有在？在。可是问题是你跨越过了，我们的环境在不在？在。我们信心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做环境的主人，我们因着信的缘故，我们要躺在环境上面。所以别人说环境像是一个床垫一样，哦，你只能让这个床垫在你以下，你不能让这个床垫在你以上。如果这床垫在你以上，哦，那你就干苦了，对不对？你必须要躺在床垫上面才会舒服嘛。所以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信，就是这样，你需要做环境的主人。哦，那我们讲到第一段，讲到说我们时时的转眼仰望，并且思想耶稣。我们既然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的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其实你知道，他这个路程啊，这个字啊，就是比赛，是竞赛的意思。我们有这么多，所以我们刚刚有那么多的见证人，现在成为我们的观众。我们正在一个人生的竞赛场上，我们正在跑。我们是要以得胜为目标，是有目标的。所以因着有目标的缘故，我们就需要怎么样？能忍耐。而且所有的，这是学那个超慢跑啊，那老师说的，他说你所有的这个马拉松的跑者哈，都一定跑的，不是，都一定跑的非常的有节奏。所以哦，我也下载那个节拍器啊，两拍180下。他的意思是说，你就是踩着这个固定的步伐，所以要能忍耐，是不管外界人的环境如何，你需要有一个节奏。哦，就是这样，礼拜天该来就要来，每一早晨你要先亲近你的神，亲近那个生命的源头。好，然后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然后所以我们才能够时时校正我们的目标啊。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看任何东西都会让我们失望，真的啦。所以哦，你知道在我们今天的起印经文里面讲到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好，那个这个人变为有福。这意思是说，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目标，向往锡安的大道，锡安是神掌权之处，我们的生命是架构在我们的信仰之上。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你总有一个时候，你以前没有，你未来也会有，你总有一个时候你会面临到一个困难，而那个困难是再勇敢的人都会流泪的。你再勇敢的人，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当你是一个，你有目标，你有一个盼望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经过流泪谷。这个谷是会让你流泪的，是让你看不见盼望的，可是你可以却可以叫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而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我们想要的是改变环境，神想要的是改变我们，借着我们的改变来改变这个环境。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立定，我们要靠着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我们有一个目标。所以我们 就讲到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我们讲到这么多的见证人，我们讲到说我们需要能够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然后我们需要有能够看得见。所以啊，箴言说什么？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头滋润。仰望，希伯来文的仰望，希腊文的仰望就两个字，转移然后定住。不是叫你一直看来看去，不不不，你找了半天找到耶稣，你就定睛看这个都好了。好，所以有人的翻译叫做望断以及于耶稣，不再看别的，只看耶稣。彼得在海上本来可以走，他后来看见什么？看见风浪嘛。他看见风浪了以后，他就走不下去了。我们眼睛要有光，我们的眼睛要能够看见神要我们看的，就是什么？直接定睛在神的里面。然后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好，然后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什么？由心发出的。所以告诉我们你想什么，未来你的生命就会朝那个方向走。所以啊，希伯来书的三章一节说，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应当要思想，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你到底要想什么呢？他传道书说，你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你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不要想太多，不要想以后的事，你先想想现在的事。好，然后呢，诗篇第一章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好，那他也要诗篇七十七篇的十二节，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默念你的作为。其实基本上就告诉我们说，你里面想的，你里面想的，好，那就会是你生命的形象。好，因为啊，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每一次碰见困难的事情，你每一次不是每件事天天过年的嘛？啊，当你碰见困难的时候，环境是这样，那你这个时候，你定睛看耶稣以外，你还要思想他的话，你思想他是怎么说的。所以常常许多的基督徒告诉我们，好，然后在历史上面最有名的基督徒就是祷告，他说神垂听了他五万次祷告，因为他有记账，那个叫穆勒嘛，就开孤儿院的穆勒，他每一次在困难的时候，他就跪在神面前祷告，他一定要神给他一句话。你知道在我们台湾吴永长老，我看过他的传记，你知道吴永长老在每一次在困难的时候，在不知道前面该怎么办，那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说，我也很奇怪，他都没有自己看圣经的，他就叫他说，太太赶快念一段圣经。结果他太太，当然他太太不是说，翻一段念一段给你念，不是，他有他自己读经的进度，他就念圣经，就他就突然听到有一句话说，主啊，谢谢你，你告诉我这一句话，他就持守这一句话。我们也在这个里面学习，当然也不是翻开来随便找一节哈，那万一你翻到那个对那个卖主的犹大讲的你去外面死吧，那我怎么办呢？对不对？你不要乱翻了，你还是要看。然后每一天的圣经，你就要反复的看，看到这句话，我觉得我跟你讲，神真的用他的话告诉你，因为你是先知。你知道你喜欢神的话，你有不同的神给你有一个悟性，你能够解释，你能够明了，即便讲的这件事情跟这件事情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你真知道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常常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是这样，然后我就持定这句话，我们就相信这句话， 哦，你宣告这句话，所以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啊。你要思想这句话，你思想才能够不会这个失望，才不会灰心。哦，好，我们讲到第二段，讲到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以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我听起来好像很可怕、哦、其实我跟你讲，在我们常常讲都会认为、哦、管教跟刑罚是等号，没有，在中文你看就讲得很好，又管又教。好，那诗篇怎么说的？他说诗篇三十二篇，他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所当行的路。好，那这讲到说神教导我们的方法，第一个他用他的话指示我们当行的路，然后看不懂是吧？好，来第二个，好，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神用眼目告诉你，用环境告诉你该走这里，然后呢你还是不要，好，那你就会怎么样？像那无知的罗马用嚼环配头勒住你，然后你要向右，硬要叫你向左，右边会撞墙壁，就硬要向左，然后拉着你，拿着那个畜生啊，那个嘴巴也是血，然后很痛苦。神定义要使我们改变，可是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不肯改变，我们在他的眼目中我们不肯改变，那神就严严的要对付我们。好，那管教的目的是什么？管教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改变，趁着有机会的时候能够改变。箴言说不能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哦，这个我没有指任何人哦，我只是说我们常在外面看到有很多小孩子在那个卖玩具卖什么东西面前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对，他妈妈觉得，爸妈觉得太没面子，哈哈，帮你买。我跟你讲，这是什么呢？这个是那个那个小孩啊，比他父母亲要懂得什么叫管教，然后把他父母亲管教得很好，哈，知道怎么样他会听。哦，那箴言二十二章说愚蒙迷住孩子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然后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所以照圣经的讲法，你如果看见儿子有小孩有不好的行为，你应该要在他小的时候就严严的警告他。我实在很佩服我太太，我太太是非常有原则的。哦，我们家的小孩子哦都不要点干哦，所以哦不会在盛怒中打小孩子，但是忘了没有落过的。哦，所以可是小孩子不一样啊，啊你也不一样，那有的有一个就是拿棍子他就会开始哭，对不对？有的就是真的要打半威胁半天不听啊，打下去了还是不听。哦，然后我们小时候，不是我们小时候，他们小时候我们会放那个叫什么睡梦乡啊，那个给小孩子听的故事啊，卡通不是那个录音带给他听，那里面就讲到很多故事啊。那其中讲到一个故事，就讲到说一个小孩子喜欢偷钱，然后那个妈妈怎么教都教不会，打他也不行，就后来有一次还是犯这样的错，好，他妈妈就很生气，然后就不打他，就打自己，然后觉得说都是自己没把小孩教好，然后那小孩就改变了。有一天晚上啊，然后我们家躺在一起啊，就那个很倔强的又开始咬巴叉，然后妈妈就扁他，那很倔强的小孩就是拿命跟你抗衡的，然后就是不听，就另外一个就讲说妈妈你赶快打自己啊，这教育的很好，就。他认为可能打自己的那个票，就另外那个也开始停了，看他妈有没有打自己。我只是跟你讲，其实孩子哦，真的是趁人教的时候要真的要教，所以我们真的也很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小孩子要追着跑。好，我们家没有啦，一定乖乖的坐着。好，那 真的打一次给他，他就知道了。你要有一个不可以动摇的决心呢、啊，因为每一次孩子哦都是在试验我们大人。那圣经里面这样讲的，如果你该教他不教他，你是恨他。他曾经讲，当然我们从我们的本心里面来讲，怎么可能恨小孩呢？可是问题是，你的结果就是恨他，因为你没有办法在家庭里面教好他，那他以后他在外面就被人家更大的教导，那就很痛苦了，对不对？好，所以哦，那苦难到底有什么作用呢？那第九节说，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就是万灵的父，你真的要把这句话理解了以后，要不然的话你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哎，你就觉得，哎，怎么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出来？他讲，这到底神管天使还是管恶魔？没有，我们的神所有他都管，他叫做万灵的父。好，那第十节说，我们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那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要我们得的益处是什么？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那怎么才会在圣洁上面有份呢？痛苦。在旧约，那神与人立约是用行割礼，但是在新约的时候，那神不这样做，神常用的苦难为我们行割礼。好，那晚点我们会再说到，然后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其实这就是我们在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基督里，在平安中，你怎么能够长出平安的果子呢？是因为你连在真葡萄树上。所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果子结出平安的果子，不需要挣扎，不需要模仿，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停留在枝子上面。那然后呢，怎么样子才能够停留在枝子上面呢？其实仍然回到我们第一节讲的，你是要仰望耶稣，思想他的话，仰望，时时归回，仰望并思想。这就是我们可以停留在基督的里面。你什么时候里面没有上帝的话，你确实说你可以停留在基督里面，这我很怀疑。然后那尼尔讲到说，我们要多结果子。你知道这个世代里面呢，有时候你说我也在教会里面啊，我也有读经，可是我好像我果子结得特别的小的原因，其实在雅各书里面说，他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那小狐狸很可爱啦，然后看起来没有什么伤害嘛，对不对？那你玩玩手机也 OK 嘛，对，你晚上就是你可以做很多可以让你分心的事情，看起来都没什么伤害啊。可是他把你的时间都吃掉了，对不对？以至于怎么样，你结不出果子啊，没有花怎么会有果呢？是不是？你花太多的时间，所以这小狐狸哦，有的时候叫 Netflix 有时候叫 YouTube， 我不知道了，因为它有各式各样的化名，好，隐藏在我们生命中的各个地方。它只做一件事情，把那个花弄掉了。花你觉得无所谓，再长就有了，没有，没有花，就连结果的盼望都没有了。所以哦，那以赛亚书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怎么样，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 损害。我跟你讲，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有属灵的长辈说，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改变上帝的旨意，也没有办法拦阻上帝的旨意，可是我们可以干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延误他的旨意。没有花嘛，怎么会有果子呢？所以我们常常使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我们的生命可能几十年的基督徒却没有办法成长的原因，很可能是没有花。好，那我们的神他时刻浇灌，昼夜看守，但是我们的神把一个叫什么自由意识的选给我们，送给我们，神浇灌了，神也看守了，可是我们却放任这个小狐狸进来，以至于把我们应该要结的果子搞掉了。那约翰福音16:33说，这也是我们的经文嘛，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那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不管你是基督徒或是你不是基督徒，在世上是不是一定都有苦难？对吗？对不对？那所以你碰见困难，你的选择不一样，你的反应不一样，带来你的结果不一样。所以神允许苦难临到我，所以就像是那个盛小梅的那首诗歌，对不对？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允许苦难在我生命中，允许生命苦难在生命中。对，我也不晓得为什么神允许，其实我知道了，因为如果没有苦难的话，我们就不会投靠神。如果没有苦难的话，我们就会去拥抱那只小狐狸，因为很可爱，对不对？很温暖，看着就想抱它，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是，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放下这些东西，我们会亲近它，我们会进到它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因为它是那个圣的世界的，我们在它里面，因为你在他的里面，你就得着平安；你在他的里面，你得着满足。直到灾害过去了以后，啊，这样子的平安，这样子的习惯，却养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神所要的，要我们常常在他的里面。所以，这就是苦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用。好，那哥罗西书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知道这个割礼，就我刚刚所说的吗？割礼的这件事情是，其实就是淫欲的问题，就是你的贪念，你的情欲的问题。然后所以罗马书保罗怎么说？他说在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如果你对这些东西 有更想要进一步的了解，建议你去买那个牧师第三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他就、我们第一次看到有人讲这个割礼、讲得那么的完整、因为他讲到说，他说真实的割礼是什么？那什么是妄行割礼的？其实这个都是教导我们，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更加的精纯，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就是在我们在每一件事情，我们用信，我们用爱去灌、去浇灌，然后生出来的，这在神面前有永恒的价值，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真的割礼不是外面的，我跟你讲，割礼这件事情就会放大到什么？不是每一次来聚会哦，这就是我在神那里完成了，神都会点名嘛，所以今天我来了。好、哦，不是这样，也不是说我是来这边奉献，就是割礼的事情是完全是外面的事情，不是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都没有办法使神更爱我们，神喜悦我们。是我们愿意 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将耶和华放在我的面前，我用信心，我用爱心去做这件事情，不在乎有没有人看见。神要我们得的益处，是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圣洁上面有份，好像让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我们一直在讲到这件事情，圣洁的部分，我看在我们里面没有圣洁，在我们里面真的没有圣洁，一点圣洁都没有。那其实圣洁我们待会会再讲到，圣洁意思是专为神用，好，那不是行为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 OK， 好，然后讲到最后一段，讲到第三段，我们讲到我们要在持续积极追求中谨慎的持守，所以我们要把下垂的手、发散的腿挺起来。在任何的过程里面，你很多的时候都会疲倦嘛。好，那疲倦的时候你要记住，因为我跟你讲，读圣经的你最好在意的是说，你们要就是命令，神说你们要，你们不要再休息了啦。哦，常常听有人说我要停止服事，我要再怎么样。我跟你讲，通常我看到的停止了以后就等于永远，就很少站起来的。好，那你们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于歪脚，好，反得痊愈。这个意思，好，我们待会再讲。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所以这件事情是告诉我们，我们第一个，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奔走天路。记住，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是领受从天的呼召，我们向天而去。所以我们的奔跑是有目标的，就是要得着基督的生命。然后呢，我们要修平道路，使瘸子不至于歪脚。我们要成为前锋。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因为路不平了哈，那脚不方便，他很容易摔跤。所以呢，你要为这个瘸子把路铺平，不是叫你把真的把铺平，而是当你走过去的时候，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嘛。你就照着好，那个他山之石可以攻错，那这个那前车必然他会有留下那个车子的痕迹，要照着走。所以基本上面，我们走过的路，将要使我们后面的人能够看见我们的见证，他们就能够得着帮助。所以这个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为什么要有小组？我们要分享我们曾经在哪个窟窿跌下去了，我们在哪一个状况里面我们失败了。可是因着我们的见证，你可以不要这样做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讲到说，我们要在持续积极的，就是不要停止的，然后追求与众人和睦，这是有神的生命嘛。我跟你讲，所有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与人和睦。你与家人不和睦，我跟你讲，你回到家就痛苦，你根本不想要回到家。你在教会里面与人不和睦，你来到教会，虽然他坐你很远，你怎么样都觉得他在看着你，对不对？我跟你讲，与人和睦是一个神儿子生命的自然流露。好，那追求圣洁，目标就是一个单一的生活。什么叫做圣洁？我们常常讲过说，假设我拿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写了我的名字，它对我来讲就是圣洁。如果这个杯子，所以你看到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器具上面要写归耶和华为圣，就这个事情只能做这个用途的。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圣洁的人，就是你的心思意念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你与人交往用了神的爱，不管我喜不喜欢他，但是我用神的爱来爱他。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我所期待的，我把它交给神。你知道，我愿他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里面，这叫什么？圣洁有份。你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是有份的。千万不用担心你现在没做就没了，不会啦。因为神，我们不是在讲吗？我们的神是什么？他的道路怎么样？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如果他都比你高，那你有什么好不担心？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而且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要休息，要知道谁是神， 耶和华是神。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能够生活的平静，生活的感恩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然后那十五节以后他说你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玷污了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衣裳。他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既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谨慎啊，因为有人呢、啊，他会失去上帝的恩典。好，又因为有毒根，毒根就是我们里面隐藏的事实嘛。好，那我们自己污秽，就还让别人也污秽。然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有很多的例证可以来说了。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需要自洁。叫神给我们的一切，我们需要感恩的领受。好，然后呢，恐怕有淫乱，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这以扫他短视，他就是为了一碗那个时候需要的红豆汤。好，所以然后他就把他长子的永恒的福分就放弃掉了。这个是再短视不过的，因为你吃完了下一餐又饿了嘛。所以我们常常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知道什么是永远的，知道什么是暂时的。好，那生命的成长，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结出果子来呢？就是你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他说那个撒种，对不对？撒种的时候呢，有撒在路旁，心太忙了，所以啊、哦，你听得到看了圣经，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思想它。为什么你会觉得早上有时候好不容易发愤图强要成根，圣经打开花了半个小时读，然后合起来，我刚刚在念什么？我想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有心太忙，你要回反复的思想。好，反复的思想，那飞鸟来吃尽了，那飞鸟来吃尽了，那个飞鸟就是恶魔的象征。所以我们常常在开玩笑说，如果你今天走出去，你就忘了我们刚刚讲什么的话，基本上你是有鬼附的现象。因为魔鬼把那个种子拿走了，对不对？然后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它结得很快，很快就表现了，可是却没有根。所以我们需要的什么？不是毒根，而是一个你要能够穿破，你要能够穿破那个困难的那个根啊，根要扎得住，你才会有养分。在干旱的时节，你才能够仍然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又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长住了。那这个荆棘长起来，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烦恼。其实我看着我众弟兄姐妹，我看我自己的，不要讲看你们了，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想要这个也要做，那个也想要得到，是吧？太多这，然后要想方设法，于是呢，没有时间长果子，没有思想神的话，神的话就永远是神的话。好，那只有一种的豪土里面，在豪土里面的果子。种子才能够结果百倍。其实我们讲了那么多，其实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为你我为教会预备了一个荣耀的将来，为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结局。而这个里面他所期待的是我们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他容许外面有许多的混乱。而这些的混乱只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更快的回到基督的里面，然后与主同度此生。这是他所应许的。他说他不再让我们成为孤儿，他不会让我们成为孤儿的。为什么？因为他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新人跟旧人最大的差异在哪里？你知道新人是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 里面。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面，神还允许我们的日子里面，其实你看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要爱我们的神。我们所需要的是，如果你现在你不能够爱神，我跟你讲，你到永恒里面你也将干够了。因为你人就不喜欢跟那个不爱的人在一起嘛。可是如果你离真实的，你去思想理解一下，神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所有的环境，就是为了要爱我们。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是为了要爱我们，要成就我们。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唯一不可以少的就是我们能够爱神。我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唱。来，请，嗯，老人家都唱老歌。那这首歌是十五世纪哦，有一个反正一个基督徒，你不要认为他的那个一定是个很柔弱的女子，不，这个。